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澳大利亚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呼吁雇主制定和公布他们的性别薪酬平等政策。气象局向新州所有城镇和社区发出了恶劣天气警报。总理莫里森确认了在澳大利亚东海岸建立新的潜艇基地计划。乌克兰官员与俄罗斯代表进行第三轮会谈。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的信息。新州当局采取行动向居民保证，在新州北部河流地区发生破坏性洪水之后，已经展开灾后恢复工作。新州应急服务专员卡琳娜·约克告诉记者，垃圾清理是一个主要问题。
The cleanup is underway.There are trucks, there are bins going.
清理工作正在进行，特别是在北部河流地区，清理人员开着卡车带着垃圾箱进入。随着洪水退去，将有更多的援助进入那些一度被恶劣天气切断的社区。他们已经开始捡拾道路两旁的垃圾，以确保社区能够在我们经过仔细检查和清理后恢复到合理水平。而帮助这些社区恢复将需要数周甚至数个月的时间。卡琳娜·约克表示，灾后恢复工作者也正在为那些无家可归或暂时没有可居住的地方的当地人提供援助。
We've done over 4,000 damage assessments on houses.
我们已经对受灾房屋做了超过4000例损害评估，其中超过2000个是无法居住的，而这些人需要援助。目前有很多与援助有关的帮助，我们正在帮助这些人找到他们可以居住的房子。气象局向新州海岸近100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城镇和社区发出了恶劣天气警报，预计这些区域会有暴雨、强风，可能再次发生洪水以及山体滑坡。气象局发布了数个洪水警告，并预测可能出现严重的雷暴、危险的海浪、破坏性大风以及冰雹等。气象局的迪恩·纳拉莫尔表示，警告区域延伸到蓝山、中央台地、南部高地，以及可能到堪培拉之间的地区，甚至向这些区域方向的内陆延伸。因为有洪水风险，州紧急服务局已下令要求悉尼西南部的 Camden 的居民撤离。当局还告知新远郊西部的 Emu Plains、Penrith 和 Mauga 的部分地区居民要准备疏散。在罗伊研究所的讲话中，总理莫里森确认了在澳大利亚东海岸建立一个新的潜艇基地的计划。莫里森在悉尼吉里比利官邸通过视频链接发表讲话时表示，该潜艇基地将支持根据 AUKUS 防务协议正在购置的新的核动力潜艇舰队。他说，建立该基地是必要的，因为澳大利亚正面临着80年来最严峻的安全环境挑战。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攻击，世界各地的专制政体正在崛起。莫里森说，其他地方的事件能够而且切实影响到我们的地区和国家安全。
Threats in our region are proliferating from both state.
我们地区受到的威胁正在激增，威胁来自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者。军事化正在迅速扩大和发展，恐怖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间谍活动、虚假信息、网络攻击、外国干涉和经济胁迫等来自这些更诡异的恶意活动的挑战每天都在增加。莫里森还表示，在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之前，政府不会对拟议的核潜艇项目做出重大决定。澳大利亚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 Aware Super 呼吁雇主制定和公布他们的性别薪酬平等政策。该基金在1月和2月对15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员工在没有性别薪酬平等政策的组织工作， 44% 的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公司是否有这样的政策。Aware Super 首席执行官迪安·斯图尔特表示，性别薪酬差距意味着女性退休时的养老金比男性少50%，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Look, I hope that employers really do begin to publish.
我希望雇主真的开始公布他们的性别薪酬政策，并公布他们担任集团高管的女性比例。因为归根到底，没有一个组织是完美的，没有人期待一个组织是完美的。但是人们希望组织实际上有明确的政策和明确的计划来缩小差距。全国性别薪酬差距在四个十年中仅略有改善。根据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机构的数据，22.8%的差距意味着女性的年收入通常比男性少大约25,000澳元，包括全职、兼职和临时工。在过去7年中，尽管在女性教育方面排名第一，但澳大利亚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中的女性经济参与度从第14位降至第70位。最近爆发的日本脑炎正影响着澳大利亚的四个州，公共卫生官员正在努力进行控制。自从首次发现这种可能致命的由蚊子传播的病毒以来，已经有超过12人和21家养猪场的动物被感染。传染病医生和微生物学家保罗·格里芬博士称，一些预防措施人们应该了解。
On an individual basis, the main thing is reducing your chance of getting bitten by mosquitoes.
就个人而言，最主要的是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机会。因此，这是物理屏障，比如长袖和长裤，特别是在黎明和黄昏这样的时间段，因为那时候喂食可能更加激烈。当然，也要使用驱虫剂，特别是像避蚊胺这样的东西。而且就持续效果时间而言，越长越好。当然，还会有一些公共卫生措施，包括提高认识，也许也包括为那些与这些类型的动物打交道的最高风险的人接种疫苗。运输工人呼吁联邦政府让他们参与保护供应链和改善条件的谈判。工会表示，联邦政府在应对昆州和新州面临的洪水危机的过程中，完全不倾听工人的声音。工会还表示，运送物资给灾民的交通受到洪水危机的影响，这样的问题应该倾听工人的声音。当了35年卡车司机的弗兰克·布莱克表示，运输工人正在尽最大努力帮助社区应对充满挑战的环境。最近的洪水意味着他必须通过新英格兰的一条旁路，从悉尼开车到布里斯班。这是一趟艰难的旅程，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燃料。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官员3月7号已经抵达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代表进行第3轮会谈。会谈在靠近波兰白俄罗斯边境和布雷斯特市北部的比亚沃维耶扎国家公园举行，旨在解决持续的冲突。白俄罗斯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重要盟友，一些入侵部队从那里出发前往乌克兰。乌克兰副总理伊里娜·韦列舒克拒绝了俄罗斯关于从乌克兰通向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疏散路线计划。俄罗斯军方宣布，从莫斯科时间周1上午10点开始停火，并为离开乌克兰数座城市的平民开放人道主义通道。但俄罗斯新闻社援引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疏散路线显示，平民将能够前往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韦列舒克称，这个计划是不可行的。
This is an unacceptable option.
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建立人道主义走廊是不可接受的选择。我们来自伊万科夫、迪梅尔、维什霍罗德、基辅的人不会去白俄罗斯，以后再飞往俄罗斯。乌克兰要求从莫斯科时间2022年3月7号上午10点开始建立停火和人道主义走廊，以便疏散外国公民，包括2000多名学生。俄罗斯对联合国最高法院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予以了抵制。乌克兰将在听证会上批评莫斯科错误地运用种族灭绝法来为其入侵辩护。乌克兰正在寻求一项紧急令以停止攻击。周一上午听证会开始时，荷兰国际法院为俄罗斯律师保留的一排座位空无一人。法院院长多诺霍法官称，俄罗斯代表不会出席。
By a letter dated 5 March 2022,
俄罗斯联邦驻荷兰王国大使舒尔金格下在2022年3月5号的信中表示，俄罗斯政府不打算参加口头诉讼。法院对俄罗斯联邦不参加这些口头诉讼表示遗憾。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是需要的，保护那些遭受欺凌和种族灭绝的人，而这些人是乌克兰东部那些第一语言或唯一语言为俄语的人。乌克兰当局否认了这一说法。关于乌克兰要求俄罗斯暂停军事行动的请求，预计法院将在几天内做出裁决。不过目前还不清楚俄罗斯是否会遵守法院可能发出的任何命令。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和荷兰首相马克·鲁特在伦敦的会谈中强调了减少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依赖的重要性，但两人都同意这种转变需要循序渐进，否则可能会导致能源供应严重不稳定。约翰逊表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切断对克里姆林宫的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
You can't simply close down use of oil and gas.
你不可能简单的在一夜之间关闭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即使他们是来自俄罗斯。这显然不是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我们可以在英国走得更快，其他国家可以走得很快，但是各国有不同的依赖关系。我们需要做的是确保我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我们都拥有相同的前提，并且我们加快了这一进程。我认为这就是大家将要看到的变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出席了会谈，会谈的重点是加强西方对入侵乌克兰的反应。世界宣明会表示，他们已经执行了一项跨越乌克兰边境的紧急任务，在该国受到战争重压的情况下运送急需的食品和物资。来自罗马尼亚姐妹城市西里特的两辆面包车将食品和物资送到一家拥有600张床位的地区医院。救援工作由澳大利亚世界宣明会首席执行官丹尼尔·沃斯牵头。他说，乌克兰冲突已经开始影响到基本物资的获取。他说，由于人们逃离家园寻求安全和庇护，医院面临着压力。他还说，人们担心在未来几周内食物可能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自从 COVID-19 康复以来，伊丽莎白女王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进行了首次面对面的会见。伊丽莎白女王也是加拿大女王，她在温莎城堡会见了特鲁多。自大流行爆发以来，她一直住在那里。特鲁多先生正在英国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和荷兰首相马克·鲁特就乌克兰战争进行会谈。加拿大总理说，他们谈到了当前的世界紧张局势。
In regards to Her Majesty, I have.
我有幸认识女王陛下大约45年。我可以告诉你，在我今天早上和她的谈话中，她一如既往的具有洞察力，对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专注。她问了我关于加拿大的各种问题，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有用的关于全球事件的对话，就像以前一样。
Really useful for me anyway, conversation about global events as we always do.
泰国警方称，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谢恩·沃恩死于疑似心脏病发作，没有可疑情况。在周一3月7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泰国警察中将苏拉切说，尸检报告显示沃恩死于先天性疾病。苏拉切说，沃恩没有 COVID-19 感染或者被袭击、被谋杀的迹象。
There is no report of missing items.
没有遗失物品的报告。没有侦查的迹象。从尸检报告来看，医院院长证实他死于自然原因。他父亲说过，他曾因胸闷计划假期回来之后进行体检，死因是自然的，而不是谋杀。
The cause of death is natural, not a murder.
与此同时，泰国警方对一名德国妇女进行了讯问。该女子登上了从苏梅岛运送沃恩先生遗体的救护车后座，但表示她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据当局称，这名女子是一名粉丝，想向肖恩·沃恩表达敬意。她的遗体将被移交给澳大利亚领事官员，以送回澳大利亚。与此同时，沃恩的家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将她的死描述为一场我们永远不会接受的悲剧。体育方面， 本·图德霍普赢得了在澳大利亚在北京冬季残奥会上的第一枚奖牌，在男子单板滑雪 SBLL2 项目中获得了铜牌。图德霍普在大决赛的大部分时间排名第四位，最后超过中国选手孙琦夺得第三名。这是图德霍普第一次获得残奥会奖牌，也是他第三次参加奥运会。芬兰选手马蒂哈马里夺得金牌，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加勒特格罗斯获得银牌。图德霍普告诉七号网，他希望他的铜牌能够激励脑瘫和残障儿童，他们可以实现任何目标。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0.732 美元 ,1.072 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 4.633 元人民币 ,5.731 港币 ,22.031 新台币。下面是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大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2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34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1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5度，达尔文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7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